好，我们的专题哈，专题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哈，从圣经的话，然后学习我们的生活那这一次我们专门针对妇女那妇女的生命是很特别的，我们的特质，妇女的特质是很特别的不是把这个器官的功用改掉，或者是从我的心理认知可以去否认或掩埋掉我身为一个妇女的这个生命的特质。这个生命本身是一个活的，只要是活的，它就会延续下去。那么在圣经的观点来看，只要是活的，能够延续下去的，就会进入永恒，没有结束的。啊，这个就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概念。那么，妇女的生命是神特别造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妇女的生命的特质里面，没有对自我的认知，或者对神创造这个造出女人的这个角色这样的一个认份，这样讲好不好？认份的话，就会产生像今天这样的问题，天下大乱。我就不多讲了。我想我们都知道，只要这个性别一把它混乱了，再来就是我们的儿女的大灾殃了。那这一下子来呢，就别谈父母了，不要谈爸爸妈妈。我想经过中国的文化革命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阶段性，后来就稍微有收敛但是那个就是你会想说，人怎么可能会到这个地步，六亲不认，到个地步说父母亲没有权利来管教自己的儿女，这个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问题这个是整个全球现在的一个分层就是按照原来的次序来的，我们是长幼有序啦，我们是有这个。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这个礼教啊，中国人是有这个文化根基的根源的但是呢，有一个另外呢，几乎就是另外的一大，就是在抗衡了，就是我们要打乱所有的过去的固有的这些束缚我们的，我们要突破，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认为怎么样，我们就一定可以怎么样，人定胜天哈，这是我们的基本的。谈到这个妇女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怎么样，叫做把顺性来逆用，逆着方向走。本来是女人有帮助的能力，有把一个已经扶不起的把它扶起来。然后呢，因为我们好像感觉好像跟神一样就起死回生，好像因着我们的帮助呢，让那个已经好像就是摇摇欲坠，让它可以巩固。别人看不到女人的这个能力在哪里，他看不到这个女人的她的那个功劳，可是呢，却看到那个结果。然后女人也不需要那种人家给我们的这个肯定啊，女人就是可以很安于本来安于神给我们那个帮助者的，就像那个秘书一样，很安于去尽我们的这个责任，很安于有能力的来处理一个秘书的责任。本来女人生命特质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专题已经到要结论了我本来是今天要做个结论，可能要还要再加上下一次才会结论。好，那我们再从头画起，再稍微衔接一下，再到我今天的结论，跳到结论我用了很多例子，用了很多跟生活有关系的这个女人的这个正面就像一把刀子，正面的功用，还有负面的逆性的跟顺性的那么。这个其实在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三第主要在第三章跟一第一章开始了因为神造这个全世界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一个他很重要的一个律，也就是赐福的律。其实圣经跟我们讲就只有两个律，一个是生之律，还有一个是死之律。生就是有福，死就是在祸当中，所以这次呢，我说 那个妇女呢会走入这个祸，灾祸的祸哈，这个有祸的路呢就是进入了一个罪的咒诅啊，人的这个本性里面那个罪性的咒诅啊。那有两个问题我们要把它衔接到我们的结论。第一个问题，前面的话就告诉我们，哎呀，这个世界怎么来的，然后神怎么样赐福哈、啊、第一章哈、啊、他说呢，神赐福给他所造的人，有男有女，有他的定律，有他的非常就是好像一个远景一样哈、啊、如果我们按照这样子走就会这样子，然后的树木果树啊植物各从其类，不会乱来的哈、啊、我听过一个在研究这个这科学家哈，他把各种花把它交配，他说出来的颜色之恶心哦。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人以为他我们可以去用已经有的，然后把它发明一些没有的出来，真是不三不四哈。就是他说那个出来的颜色太恶心了。好，那他是科学家，他要去做这个 project， 他也不能不做。好，这个是题外话。好，那么现在呢，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刚才我说过，只要是生命就会延续，然后它会有变满，它会越来越多越丰富，生命会延续，而且会广传，生命会有一种繁盛啊茂盛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之后呢，人就产生了一个管理跟治理的一个智慧。好，这个当中呢，人就在上面掌主权了，他就是有管理跟治理的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来到女人的时候呢，因为一个转折点，就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魔鬼撒旦进入了蛇，然后这个魔鬼撒旦是在于人之前就已经有了哈，这个就要去看圣经里面的一些知识哈。那他就对着夏娃说，神真的这样说吗？第一个问题，神真的这样说吗？刚才我一直提到，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对我说什么，而且要植根，而且要认定神说的就是绝对的答案，绝对的真理，不会变的。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性的啊，没有绝对的伦理。所以呢偷了九十几块是吧？还是九百？我忘记了哈。偷了多少钱加抽的哈？
999，不到1000块。
哦，还不到，我的想法是不到100块。
好像是我记得挺高的那个数目。
是的，我忘记了，我知道有九有个五了哈，或者是怎么样？那这样就不叫偷，这就是相对的哈。你少一点，再几块一下就不用就没关系了哈。然后这个所谓的判刑啊受处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把绝对性的变成相对性的啦。好，他真的是这样说吗？当我们在绝对的上面有动摇有打折扣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危机的开始。这是第一个问题，从这里开始他们就迷路了。所以带来第二个问题，神说，亚当，请检视一下你现在在哪里。本来很美好的，现在变成害怕，现在变成遮掩羞耻，变成躲藏。你在哪里？只因为第一个问题，神真的这样说吗？这是人自己想的哈，自己去质疑的，带来神的第二个问题，你现在在哪里？意思是说你还可以回头。所以我这个主题的重点在于，如果我们已经往逆性的，本来是要我们治理要我们管理变成操纵的话，我就讲一个比较白的，就好像本来是一个管理者就变成一个操纵者，就好像变成什么就变成皇帝了哈，本来是一个带领的就变成皇帝，类似这样的时候他已经往逆性的了。就把自己就提高自己的那个权力跟位置，就好像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权柄变成威吓或者是威权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要回归到神原来的创造。所以神给亚当一个你看神对人哈，他很希望亚当回头，可是神是不勉强人的，因为他造了人的自由意志， 你可以选择，他不会把你的自由意志把你剥夺掉，就好像把你关起来斥责你的，斥夺你的，有没有斥夺公权，有没有啊？类似这样哈，他没有这样子来对于对待亚当，可是呢，他提醒他回转吧，你在哪里？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你怎么慌乱成这个样子？怎么害怕成这个样子？怎么羞耻到要躲起来，把你的还后来神帮他遮羞哈？啊，这因为这两个问题带来所有到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人类的历史。但是神所做的，神所给的绝对不会结束，而且会按照他的永恒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好，那像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我的三个点，好，我今天先讲三个点，然后我们在后面再做一点解说哈。我在讲的就是妇女是那么的尊荣的被造，妇女是那么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等于说呢，一个男人如果缺乏一个女人，缺少一个女人，真的就是怎么样不好。那神唯一不好的，他创造里面不好的就是男人缺少一个女人。那这个不是只有在讲婚姻而已啊，就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男性没有女性的话，他可是没有讲到说，哎呀，女人如果没有男人怎么样？没有，他只有讲说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是独居是不好的。所以女人的功，女人的这个价值，女人的这个神的创造的初衷有多么美，多么有能力的生命特质。那我在这里提到三个啊。那今天我的总结呢，我要用我的一生，你的一生，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一个妇女的一生可以到怎么样的一个成全，被神成全。当我们把逆用拿来顺用的时候，我们顺着走啊。那我今天先提醒我们有三个，我们过去提了好多好多妇女哈，做对我们的这个例子哈。第一个，妇女，神创造女人，她竟然给那个孕育生命，生出来一个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给女人。然后女人说：“哎呀，我不要生，拿掉吧，我要去跟男人争天地啊，争天下，我赚比他多。”我对我来讲哈，就像常常现在听到一些那个什么什么美啊，什么什么美啊 ，media 叫什么讲？media 怎么讲？媒体
传媒媒体
哈、啊，媒体说脑筋坏了，脑筋坏了。我觉得那个形容的很好，脑筋坏了。一个堂堂一个领导的人哈、啊，不是只有讲谁哪一国的哈，好几个脑筋都坏了。会把自己的经济搞垮，会把自己的脑筋坏了，真的是会这样。当我们用逆用神的创造，就会脑筋坏了哈。女人光是那个孕育生命，让她怀着生命从无变有，你知道那个是有奉于神的创造的一个很重大一个很奇妙的能力，你知道吗？那就是为什么女人可以这么爱自己的孩子。他可以从在里面就爱他，一出来不管怎么就是爱他，不然那个爱有时候会有瑕疵，我知道。但是呢，这个母亲孕育这个新的生命出来，这个爱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几代的关系哈，这个是不可分的，这个是一个神创造的一个很奇妙的一种能力。然后一个女人，如果你回去好好，我讲那么多了哈，你要回去好好把那个箴言第31章的后半段，从那个柴德的妇人谁能得着那一句开始哈。箴言，圣经旧约，箴言31章的后半段，最后一章后半段，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人哈，天还没有亮就起来，我这里用一个形容词叫做倾心尽力。女人是最能牺牲的，女人是最能付出的，女人是最能任劳任怨的，男人是比不上的。我可以这样讲，男人可以付出他的劳力，可以做他的专业，可是女人那个韧性，那里面那个韧性跟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我常讲，举一个例子，你也去上班，弟兄或者是丈夫也去上班，一回来的时候，弟兄就瘫在那里，丈夫瘫在那里，因为他一天下来很累了，他那个脑部的这个，因为他是专精于焦聚在一个东西的上面的时候，他需要经过一个松懈。女人不是，女人回来看到什么都没做，怎么样，精神又来了，他可以做两倍的工作。不是因为他能力有男人的两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能力是很是有，特别是那个那个力气哈、啊。但是那个坐下来呢，如果你是用逆性在做的话，这个是本来你说女人很能干，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女人能干。你说哎呀不行的时候，还是可以啊、耸起肩来，或者是开始又开始了，又开工了啊。但是问题是到最后，如果你放在逆性的方向做的话，你就有很多的埋怨，很辛苦，很感叹，到后来呢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一个障碍问题啊。女人可以倾心尽力，你去看箴言31章，那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女人，哎呀真是，那她就好像她竟然像一只船，从外面把运进所有的货物啊，她不要可以从里面去建造，还可以从外面拿进来，而且这个女人怎么样，还可以给她的讲话，她的仪容，她的美，哇，这个女人是神造的女人，真是太不得了了哈。好，第三个，这个功效，这个女人，男人是被看到的，男人是一个荣耀，是在外面，男人很容易被看到，很容易被看到哦，他是怎么样的男人。可是女人的这个功用哈、啊，功能或者是效力哈、啊，是像光跟盐一样，你缺乏它不行。如果没有他就暗淡，如果没有他就无味，但是有他的时候人家又看不到我们、啊、你光照亮也没有人在说你，我想你不会一天起来把灯打开说哎呀灯啊我赞美你啊，我谢谢你，不会这样的，那个灯就是开就让你看得到，你享受它，然后那个盐呢一放下去就有味道。当然我们会吃盐过多了，盐太多，这就我讲的逆性跟顺性的问题啊。他有一个感化神奇的能力在那里，他有一个角色在那里，他有一个能力在那里，他有一个跟神的创造的这个奥秘的啊，这个大能连结在一起。好，我们今天就先把它啊讲到这里，这是我的结论的开场白，然后我下一次要接着把我这个结论啊，把我这三点拿来做一个解说。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后面还是一样给大家有回应的时间啊。我曾经是一个不甘为女人，也不甘输男人的一个人啊，这是我的过去啊，这是我的过去，有它的原因啊。但是呢，当我回归到走回到这个顺的方向的时候，我才领受到，哎呀，神啊，你让我成为一个女人。你造我是一个女子啊，真是我的福分啊！因为圣经里面对女人的价值，最高的价值是什么？有福。一个女人到走到最后人生啊，我们已经用尽了力气，我们做完了一切，已经到一个成全的地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我是一个有福的女人。31章说，你的儿女要称你为有福，不管别人看我，或者是像玛利亚说怎么样，我心尊主为大，万事要称我为有福。我们不是就这样子好像盐跟光就这样默默的就消灭了，不是的，我们的福气一方面我们领受进来，因为我们分享出去，代代相传的。所以我的人生的过程就是现在很享受身为一个女人，我也安于要完成这个女人的啊，不管是任何神所托付我们身为女人要成全的啊，这个使命啊，很神圣的使命。
这个母爱就是一个天性嘛。
嗯哼，
我曾经就小时候就看到一个故事，我就常常在那里思考这个爱。 有一个母亲的儿子啊，是全乡村中，他住在乡下，他的在那个乡村里头，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不孝的，不孝子，对母亲是百般的，就是不孝。
嗯哼，
但是呢，当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候啊，打雷呀、啊，哎呀响啊，他就会到外面说：“天公啊，我的儿子是孝子哦，你不要打我儿子哦。”就是这样子的呼喊哈、啊。那这个爱呢，我就觉得就有用。这个是叫哪一种爱啊？
不离不弃的爱，
是这个爱也是
天性
哈、啊。
是的，是的，是的。
我就要知道找到答案，这个爱是哪一种爱呢？
那个是神给的，神给的，
神
给，呀，
嗯，
呀。但是我们很喜欢听傅妈妈讲故事哈，那些故事都是很有智慧的哈，就像那个像伊索寓言一样，所以你要多讲故事给我们听啊。我可以插话了吗？我可以插话了吗？
可以，可以。我
你讲完了吗？
一个 answer。
哦，就神给的，所以我以前哈，以前有时候被邀我了哈，要去讲母亲节了哈，不管是演讲也好，或者是讲道也好哈。我实在是不能讲说母爱多么伟大，母爱的特质是很伟大，像刚才傅妈讲的这个母亲，即使儿子对他这样，他不以对方的态度来对他，就他还是用他原来那个不没有条件的，你对我不好没关系，我还是爱你的那种爱，
对，
是的，这个。如果你叫你这样子，不是你了哈，叫每一个母亲就爱别人的孩子，看会不会。如果不会，就表示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能力做的。所以每次我去被请去要讲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哈，我心里就觉得说，我要讲的不是母亲的爱多伟大，我是觉得说母亲的任务哈，如果没有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哈。是很艰巨的啊，所以或许啊，我要回答傅妈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神很尊荣一个女人，身为母亲啊，有时候这个母亲也不一定说很狭隘，就是自己生的，有时候我们会有延，只要我们能够延续下去的，从我们身上的价值延续下去的，都是我们的儿女，生养众多，我们有延续性的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神给的。那只有女人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有这样的福分可以领受这份能力。所以呢，有些神造男人，我们有他们没有的，我们没有办法强求。我常常跟一个刚刚生孩子的妈妈说哈，我说你要让你的丈夫这个孩子的爸爸从头学当一个爸爸，包括换尿布，因为他神没有给他们那一份。所以当你把孩子交给丈夫的时候，你认为都应该怎么样，后来你发现怎么样都没有怎样，是不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跟你讲说他做什么做什么的，后来回来就是一直在看电视，有没有这样？我讲的对不对？大家回应我一下。
我还是讲的很对。我们都认为好像他们都好像对我们来讲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不到，然后也感受不到
啊！哈，我记得，永远记得第一次，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是以带孩子为我的主要的，所以我很少离开我的孩子。孩子小时候哈，有一次我非得去做什么，我就自己出去，因为带孩子就不方便。那我就搭公车出去，我那时候住在台湾，然后回来时候呢，我的儿子呢坐在一个什么东西的前面，在玩一个东西，然后发现他的这个额头上一个包，我也记得。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解释说，哦，他是怎么跌倒的。好，那我说那时候你人在哪里呢？他说他在玩呢、啊，意思是说他在玩的好好的，我不用陪他啊。啊呀，所以 我现在这样讲不是在责备谁怎么样，我是说他们就是没有那份能力，所以等于这样都解答了父母的问题了哈，天生的是天赋给我们的，哈哈，没有什么好伟大，也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发挥我们的那个天生的能力这样子而已，哈哈。所以如果有一个父亲需要抚养自己的单独哈，单亲抚养自己的儿女的话，那个真的是伟大，那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伟大啊！我会觉得说，我会非常的敬佩他们。
嗯，我想分享一点哈。
好的，怎么讲？
说起来母爱很伟大哈，其实，我在我因为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对母亲的这个是很排斥的，所以我生孩子生的也很晚。我觉得是
生孩子，我有没有一点功劳啊？
是，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生孩子那么晚哈？当然我说，哎呀，在深圳那个工作压力很大，你不能离开那个职位，离开就没有了哈，也是这个原因。但是从心里来讲，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是很排斥母亲这个职分的。
嗯哼，
当然跟我成长背景有关。第二，跟我
因为就好像说我不要孩子这样，
对
不对？等一下，我不需要再加孩子这个重担进来。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这么苦，而且我也就是那我可能我母亲她的那个经历没有让我觉得这个位置有什么哈，就是反而让我有很多的担子。我也觉得说我已经这么苦了，我还要把孩子生下来嘛，这样，所以一直在排斥，所以真是很大年纪，现在人家都当奶奶，我还在做 teenager 的妈妈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真的是感谢神。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Samuel 的时候哈，人家那时候 Linda 呀他们都在为要孩子祷告，我很清楚我是为我不要孩子在祷告。
嗯，
我心里很抗拒，我为我不要孩子祷告。但是那时候，就真的就是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那我也跟那时候刚信主不久，我也跟神说，我说也不能一直不要嘛，对吧？但是我说这个实在是我心里的一个结，我不想成为母亲。那我说，但是我也愿意。那我很清楚哈，神也感动我，所以我就知道神应许我一个孩子，然后我想也没想就起个名字叫 Samuel， 就是 Samuel 的男生。但是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并不是我进入了这个母亲的角色，而是其实我孩子在排斥，我觉得他跟我的本性其实是他的，特别是在婷婷出生之前，他非常淘气嘛，然后我也当然能管他的能力也没有。然后另外一个，我心里本能是排斥这个生命的。所以当你说到那母亲的伟大，我看到作为跟我一起生孩子的这些姊妹们哈，他们那么用心照顾孩子，啊，几点吃饭什么什么什么，我心里是一方面也是很惭愧的，我就没有像他们那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又内心又很排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神就一直在帮助我。后来有了婷婷，婷婷也是很大的一个抓口才，因为决定一个已经够了，还要一个吗？但是我觉得神很怜悯，很怜悯，就有了婷婷，很感谢主。就是在慢慢慢慢，我也不知道说是哪一件事情发生改变，但是在我愿意回到神的心意里边，神就好像虽然很跟我的那个本性一直相逆，但是我也一直就是愿意去跟神，神就反而把那个母爱赐回给我了。这个让我很奇妙，我没有我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后来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童工的一个什么培训，他们就让每个人站起来说，哎，你这一生最骄傲，那时候孩子已经很大了，跟我们在中国哈，其实你最骄傲的是什么？你最骄傲的职业是什么？你认为你最荣誉感的是什么？你的职业呀，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哎呀，我坐在那里，我在想，我就在回想啊，我这个一生当中啊，是我的服饰吗？是我的职业吗？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吗？突然我觉得都不是，我就很感恩，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那时候那一时刻真真实实的哈，一个最荣誉感的就是我成了一个母亲，哎呀。我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还诧异说，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怎么会觉得我做一个母亲是这么一个荣耀，而且这么享受的一个 身份呢，就是我怎么那么享受这个职分呢？包括今天到今天为止哈，我都是常常为我能够成那样一个人，到今天能够享受做母亲、做妻子的这个职分。然后呢，我觉得不是说我有成就，而是我有深深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里边。这个是让我就是那一刻我就想到啊。我感谢主把我带到了这样一个真的是女人原本她造我的时候那个职分上啊，我真就享受了这个做母亲的满足，做妻子的满足，就是那种相夫教子那样的一个那个满足感里边，而且幸福感里边，我特别感谢神。如果没有神的话，不知道是怎么样哈。我就讲我这个心路过程，我不是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人，现在可能也仍然不是，但是呢，我真的是觉得神恢复了我这个女性本来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我特别感恩神。嗯，
是的，好，那我也把刚才那句有点像笑话，我说你生孩子有没有我的功劳那句话。我也不是纯粹开玩笑的哈，我记得我刚刚进入我们这个教会哈，在牧养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这一群从中国来的姊妹，不是只有周师母哈，他们那几个大概年纪都差不多，然后我就有意无意的说，怎么还没有孩子呢？怎么不生孩子呢？哈，那我从那里了解到他们对于孩子的一个看法啊，当我们的这个大环境文化环境哈。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那个时候有几个观念，我一直在信息里面，或者我会提，我有意无意的提醒啊。第一个是那个生孩子要按着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然而然的，就不要再自己去做主了，这是第一个。好，那么因为呢，我看到很多人就是经过，我不是自己讲的哈，看到很多人刚开始就自己计划几岁要生怎么样。到后来就怎么样，就变成说因为有一些干预的问题呢，就变成已经没有办法生啊。那我很主张就是这个是所谓的天生地养，这是神给的很自然的。那么一个母亲，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母亲，你从犹太人的观念他们是有福的哈。那我就那时候就很关心到几个他们同年纪的这几个从中国来的。怎么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好像就是不在意有没有孩子哈。那我也从当中了解到，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周师母那时候给我的回答，就是等于是有点是排斥，他讲的排斥了。我有意识到，这是我第一个有意无意我提的哈，赶快趁着年轻的时候哈，能够生的时候按着他自然来生。第二个我会说，自己生要自己养。我想如果早期有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知道，我常常要提醒这一点，你要生你就要养，有没有周师母你有印象吗？
是，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很多姊妹特别蒙福，就是很多姊妹哈，其实他们可以出去工作，但他们都选择在家里带孩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蒙福的一件事情，这在中国这个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女人半边天，因为好多我们周遭没有信主的也都去工作了，但是我们有几个确实一直在家里这样把孩子养大的，我觉得特别蒙福。
是
那时候在有孩子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观念哈，其实那时候并不富裕，但是也就凭着信心就这样子的待在家里了。
呀，因为我了解到这些从中国来的这些妇女们呢，没有知道说自己是怎么样一个尊荣的位置啊，身为女人那个尊荣的位置。那我自己走过来，我知道。所以我会强调那时候我非常强调这个亲子关系哈。然后呢，接下来第三个，这三点是我一直在带妇女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强调。第三个是孩子不要成为我们的中心。不要我们在主导孩子，到后来变成孩子的奴隶啦，或者是哈，这是三点我常常要帮助大家认知跟调整的。好，生养是一个自然，神给的一个自然律，一定有生养的一个我们的能力。第二个的话，我们有要生就要养。第三个的话，孩子不是我们的生活的价值中心，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哈。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姊妹们在这里哈，那当然还有另外就是会加上说丈夫是头了哈，这也是我的一个 一个任务哈、啊，那个时候要感觉看到整个情况要调整的哈、啊，就那位顺位不对了啊。好，那么刚才回到周师母提的这个哈、啊，他说恢复了，事实上就是恢复了，从逆性，那这个当中也要加强一个连接到那刚才傅妈妈的问题哈、啊。你说有每个妈妈都这样吗？都这么不离不弃吗？都有这种爱吗？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一个孩子被整个家庭背景，像你们的文化背景，哈、啊，女人先顶着天，比你要顶着家重要的时候，那么你当然就会去撑那个天，啊，那天的价值观。我还记得我们在中国教这个亲子课的时候，有一个。他应该是姊妹了，他回我，他说我现在很难啊，因为我一定会去，不管哪里去，我都会说孩子自己生要自己带，不管你能够带多少，一定要把握住。我知道这个不是环境，不是我们可以有很无奈的哈。我说不管怎么样，你要争取到能够带在身边就带在身边。好，即使我看着那些在菜场卖菜的那些妇人，那个他。担着前面担着菜，后面担着孩子，我都觉得很美，我都觉得非常美啊！那孩子好幸福。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在中国都看到这个顺位不对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不健康、不健全，或者是有伤害性的一些妇女的这个身心异常的发展。刚才周师母提到这个，就其中的一个。如果他都没有孩子，他就继续的，好、啊，就是凭着女人有很多能耐了，不是只有没有孩子，也不代表说你不能享受到女人的啊这个尊荣或者使命，不是不会这样的哈、啊。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还不是我要谈的话题，而是女人有没有那个孕育生命，让生命可以持续的一个价值，一个幸福感，这个才是问题啊。那么。你会碰到有很多时候会有这种不健康的身心的妈妈，她没有办法，因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代传一代下来的啊。那不管怎么样，神所给的一定可以恢复过来。这是我的刚接着那个周师母这样的所讲的这个要一方面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些，你说哪有，我妈妈就不是这样子的，我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被恢复过来，而且从我们开始把那个福的那个源头把它接上来，好像我们变成一个管子，把这个福从神那里领受过来，再把它流出去。好，那以后周师母的儿女，他们对婚姻的观念，对婚姻的经营，都会至少不会那么难。啊，至少不会那么难。
是，我觉得对我的孩子也是很有影响的。那个我儿就说，这个是他自己说的，很想说我要生四个孩子，我太太在家里照顾孩子，我就觉得他认为可能太太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哈，我还是挺为他高兴的。刚才师母说的那个哈，就是我说到后边那个，就是你说我的妈妈不是那样，我妈完全也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有福，就是神，我认识了神，就像我把那个管道接上，让我的后。就能走上一个，就把那个 curse 哈，对女人的咒诅就断在我这一代了。
嗯哼 ，amen。
对，我接下来就是要可以把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神的回归，让我的孩子也可以从我这边，就不要遭受我那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孩子也是特别大的福气。
嗯，是的，是的。
师母，我分享一点，就当年。大乖一个月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去你们那里，妈咪就为大乖祷告，然后后来就是柯师母嘛，他就当时跟我说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就很羡慕你，他说你看师母就是待在家里尽心带两个孩子，他因为他有一些其实很后悔当时他们孩子小时候没有待在家里，他就跟我说，对，他就说人种的是什么，就是收的是什么，他是很敬虔的，他就说房子可以再买，钱可以再挣，但是孩子的这个时光永远不会再回来。其实那个对我触动很大，所以后来等我那个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我就把工作辞掉了，就一直待在家里。当然也是我先生很支持我，就是他觉得这个工作呀钱都是次要的，家里得有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所以很感谢神。就是刚才我姐讲的那个对孩子的恐惧，其实也我也有。我当时原来要是没信主之前，就是 我可能都不想有家庭的人，更不想想到孩子，更是想都不要想。但是因为就是信主了，所以整个这个观念就改变过来，也是因为我信主比较早嘛，所以也就蒙福也比较多这样。嗯，我就分享这个。
嗯哼 ，OK， 好呀，是的，我们在讲这个亲子就是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就说，嘿，他说可是我这个工作机会一去就不来了，我的孩子呢，我以后还有机会跟他相处啊，他反正他是跟我是已经是奠定我们的关系了哈，然后啊，我赚钱请人家去养他哈，他的观念是这样的观念啊，那我让你去让大家去思考好了，这样的观念到底有没有道理啊？他认为说孩子是先割下来，我赚钱的机会不一定都有啊，所以这个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可能跟刚才刘蕾讲的这个也是一样，所以他后来的选择，他的走的那个方向啊，你看他有没有他的那个价值，他的能力，难道就好像就没用了吗？反而用的更多，他帮助别人的孩子，他让自己孩子有这个家庭教育，这个都是他的一个神给的一个那个能力的发挥啊，更有价值呀。
对，师母，我就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真的是神的恩典，要是让我自己的按照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头脑，我肯定选的是一条世界的路，那个其实最后就有很多的后悔，很多的伤害，很多的遗憾，但是也不是我聪明啊，就是因为信主，然后这个神的恩典让我走在这条路上，回头看就觉得很甘甜，心里没有遗憾，觉得就像我妈老说，哎呀，你们这一生看到我们送的照片，说你们家庭幸福。我妈就常说，你们这一辈子真是值了。我妈常常
对
我们，
对不能想象，可能有这样的家庭啊。是的，是的，
对，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如果能够进入神的家，我们就不会成为孤儿，哈，因为圣灵像母亲，我们的神像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就像刚才我们讲说，好像我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就把它接到神的福源这边来。是的呀，就是所以我在讲就是真理啦，不变的，这是不变的，而且是顺着，是正路，是义路，这是不变的。你走上了，那么就可以阔步向前，或者是安稳的。好，有时候会有高高低低也没关系，但是你可以安稳的就往前走，你就不用常常讲，哎，我走对路吗？会走错路。那人很容易就会跟着潮流走了呀，特别是下流往下面流，这是很容易的。是是，谢谢你们的见证，谢谢你们的见证。
回到前面那个，就是投靠神的信心。
是，
我有个感想，就是说我们呢跌到低谷，走到尽头，并不是坏事情。
嗯哼。
师母，你刚才说回转，
非常认同，
回转到神那里投靠神的那个信心。你所得到的喜乐呢，与前面那个苦啊，苦乐参半，那个真正得到神的那个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我忽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跌到低谷呢，走到尽头不是坏事情，你会享受那种。那种喜乐，
是的，非常认同，非常认同。在这个跌落当中，我们很有时候很难啊，也有苦，也有没有路可以走。但是呢，那个到了谷底的时候，我常常讲一句话了，我说到谷底就是要起来的时候了，你没有地方再落了吧，对不对？所以就因为有这个谷底，让我们可以往上走，
可以往上。没有
Amen, 是的。然后神可以用各种环境，各种绝望的处境来带领我们转败为胜。是的，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不要觉得没有路走就是一个绝望，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不要认为坏事情。
Amen。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我们的这些妈妈们哈，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这个群体的福气。我们会听到一些很宝贝的经验，好像这些话都是过来人的话呀，真的是这样子。好，到谷底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是的，是的。 因为人不到一个地步哈、哦，是起不来的，可以这样讲，是不是啊？
是是，
我从傅妈妈身上看到说，回到孩子的样式，好美哦，哦，就是回到孩子的样式，然后就是心里面是一天心是一天，就好像心里面是一个青春的一个，反而是一个青春的一个生态这样，嗯哼，是。
哦，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凡事都是 simple， 简单、单纯。
是，啊哈，啊哈，
你就会有喜乐。
嗯，是的，返璞归真了、啊。比较年轻的妈妈们有没有回应？还有什么问题吗？
哎，师母，
是，请讲。啊，是的，
对，事实上。可能以我的生长背景吧，对吼，我大哥从小生病，所以我从小，我不知道，我从小我对孩子就觉得孩子是很麻烦的孩子，因为孩子会一天到晚哭，然后闹，就用哭得到他要的东西，所以我从小对孩子都会有距离感。之后我心里面就觉得，哎，我以后要做顶客主，我不要有孩子，就玩别人孩子就好。但是很奇怪，我觉得神是很奇妙的神。前一阵子我的老大女儿11岁的女儿就问妈妈，因为我们在为美国祷告嘛，那个姐姐就问我说，哎，妈妈，如果就是做错了事情啊，祷告错了，那神会可以扭转吗？可以拯救吗？
嗯哼，
那我就跟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很奇妙，神会给的超乎所求所想。之后他就不懂我讲的，因为他觉得美国现在他已经觉得很忧心了，他不懂我的意思。我就跟他说，宝贝啊，我妈妈现在好爱你们两个，很爱你和妹妹。我说我还没有结婚以前哦，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甚至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都心里面觉得我不要小孩子。最后我妹妹的眼睛张得好大哦，一直看着我。啊，姐姐说，因为姐姐觉得我很爱他们嘛，我超爱他们的。这个姐姐觉得我妈妈怎么会不要孩子？我就跟她说，所以啦，神改变我的想法。最后，而且我改变我的想法不是在结婚以后，是在我有一次在坐捷运的时候，在坐公车，好像坐什么交通工具的时候啊，我就站在那边一直等等等等，那公车等很久都没有来。就我突然就看到前面那个小孩子，啊，也没有哭也没有闹啊，突然我就很奇怪，对孩子一个生怜爱的想法就突然就拨到我的心里面啊，完全以前那个觉得孩子又哭闹又很烦的那种想法完全就烟消云散了。
嗯，
更好笑的是，就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嘛，之后我在念书，我要去打工，我要赚钱，最后我突然就个 idea， 我要去幼稚园 part time。结果我去幼稚园 part time 念书之后，我突然我就有兴趣了，但是因为我的 major 是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 之后跟幼教一点都不相关。后来我有兴趣在幼教里面，有兴趣到我去年拿保育员证照，去年去拿蒙特梭利老师证照。后来我就开始毕业以后 civil engineering 毕业以后，我就没有走继续这一行，我就去走幼教。所以我就跟我宝贝说，如果我不是幼教老师，你爸爸不会喜欢我。是因为我是幼教老师，你爸爸听到我这个 title， 他眼睛就一亮，开始追我。对，所以我就跟他说，神很奇妙，神就让一个从以前一开始都对孩子没有兴趣的人，甚至连对结婚都没有兴趣的人，但是神就慢慢的一路就带领妈妈开始 enjoy 你和妹妹。之后我就跟他说，你妈妈以前的祷告也就是不要生孩子啊，要专心爱神服侍神啊，就是专心每天为神跑，为神冲，之后就没有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啊。但是我跟我姐姐说，你看我现在每天照顾你们，甚至为你们 homeschool， 之后为你们去拿牧师的课怎么样啊？我就跟她说，神有可能扭转人错误的想法，可以祝福这个祝福他，这用他的方式来祝福。
嗯哼 ，Amen， Amen。其实神早就在带你的路了，对不对，穆谢？对不对？好、哦，你看那些点点滴滴哈、哦，都帮你预备好，然后他也没有勉强我们要成长，他这样一个一个帮你，好像打开那个一些我们的盲点一样，哈、哦，很感谢神，真的是这样，真是这样。好、哦，我们看到 Michelle 他现在是家庭教育的哈，你看他，你越跟孩子在一起，他就越能够看到孩子的可爱，然后越能够找机会去启发我们的孩子，然后越启发我们就感觉越幸福，好，是不是？好，当你孩子被你启发的时候，就好像得到你的光，那这个真的是你不去尝试是不能享受到的，跟孩子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哈。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刚开始很难，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妈妈，那 Yuna 哈，她刚刚孩子刚生，那很难的时候，很难熬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会灰心，我们会无力，好，当然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也是会有碰到一些我们的无力的地方，挫败的地方都会有的哈。但是呢，我们越能够因为我们本来神就给我们这一份了。刚才其实那么需要讲，就是跟周师母一样，就又好像被神把他的里面潜在的那个原来妇女的那个能力、那个天赋，又把它好像挖出来，把它让它展现出来，那个能源可以出来哈。所以你会越享受，彼此都很享受哈。我每次听到这种妈妈跟孩子们有对话，我就很就跟他们一起甘甜啊。每次我听到不管是孩子多大了或多小，跟父母亲的对话，有时候因为我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会听到对方跟我讲说孩子怎么跟他讲话的哈。那我只要听到这个孩子跟父母亲有这种很靠近的这个对话哈，这个分享的时候，不是一个上一个下这样的话，哎呀，我心里面就很欣赏，非常欣赏，谢谢 Michelle， 非常谢谢呀。是的，是的，见证，
感谢神
，Amen，Amen。然后你认定了神，对不对？好，其实你把你的生命、你的一切就认定在神身上了。所以你刚才说，我本来是要人生是为神而活的，是吧？但是呢，神说，哎呦，为我而活，要让你很享受，是不是？啊，是的，是的。嗯哼，有神真的是太美好了，而且我们没有他不行了，可以这样讲，我也可以这样讲，没有他不行。是的，嗯。所以过去他怎么样来抚养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我们，一样的，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可以很安心的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母亲，啊，他自己这样讲的啊，我们不会孤单，是的。所以你有在那个幼儿园、幼稚园里面有在里面工作吗？现在，
有孩子以后就没有，但是还生孩子以前，
用到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了，对不对？
现在对啊，全部都管孩子，
okay,
对
，OK，Yeah， 是是，你看耶稣都告诉我们说，要回到孩子的样式，要跟孩子学习。嗯哼，我如果没有两个孩子哈，我就没有办法成长了。我觉得我跟着孩子一起成长，他从零岁，我也从零岁长，他到初中，我也长到初中，他到高中，他到大人，他到成家，我都在跟他们一起长啊。这是我也是我的体验，嗯哼，我也还在长，嗯哼，身为奶奶，身为婆婆，我还在长。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有一句话哈，对我印象很深刻，看到日后的景况，一个妇女她的眼光是后面的眼光，所以现在怎么辛苦，现在怎么伤脑筋，都还是有那种能耐在持恒的在走下去，然后为了爱的缘故，而且要因为为了爱我们就有爱。好，那他说看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我们是可以先喜笑的，心里面好有一个微微的笑说，哎呀，以后会怎么样。圣经有一个图案哈，他说我们的儿女像葡萄摘子一样，一串葡萄很美的哈，它会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好，很美，又丰盛又美，又甘甜，